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麦基牧师。马太福音，我们上次第一章啊，有看到记载主耶稣的家谱，以及主耶稣在降生之前，玛利亚因圣灵感孕的一个过程，把耶稣的身份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主耶稣他要将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所以耶稣的意思，另外一个名字也叫做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圣经所提到的事都是真实发生在历史上的一个记录，所以我们不可以错过其中的许多奇妙的真理。我们也曾经说过，每一卷福音书它的对象都是写给一些特定的对象，所以马太福音是对以色列民族所说的，是对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因此这一卷书里面记载着四个重要的预言应验。现在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二章啊，第二章它的目的在哪里？是记载着主耶稣他的降生如何应验了旧约先知的预言。我相信在当年主耶稣基督还在世上的时候，很多追随主耶稣的人，他们对这些先知预言的意义，他觉得他会应验了，都会觉得很非常的惊奇，看起来这些预言的应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但是的确是一个事实应验的。现在我们来说明关于主耶稣的降生应验的哪些旧约的预言啊。现在我们提出四点。第一点，他要降生在伯利恒，这是在旧约的弥迦书第五章啊，这是第一件预言的啊，他将要降生在伯利恒。第二，他将要从埃及中带出来，这是何西雅书，旧约何西雅书第十一章的第一节。第三件事啊，说到在拉玛有哀哭的声音，这是在耶利米书31章15节，耶利米书31章15节。第四件事情，主耶稣他是耶西的根，也要被称为拿撒勒人，这是在以赛亚书第11章第1节啊。所以有四件事情，四项已经应验了关于主耶稣的降生的地点哦，有关于他从埃及啊，从埃及又被带出来，后来啊，第三，在拉玛有听见哀哭的声音啊，第四，耶稣是耶西的根，也被称为拿撒勒人。耶稣所降生的地点是在伯利恒。那么为什么拉玛会有哀哭的声音呢？因为拉玛是在耶路撒冷以北，就像伯利恒在耶路撒冷以南的一个距离的地方。虽然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他却被称为是拿撒勒人，因为他还要从埃及被带回来。那问题就是说，这么多的先知预言怎么会应验在一个小小的婴孩主耶稣身上呢？马太这个使徒就把这些事情发生的经过很准确的、很清楚的把它记载下来，而其中并没有一些地方是很牵强的地方，因为神怎么说事情就怎样成就应验呢，实在太奇妙了。今天还有许多关于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预言，而且这些预言都是彼此有相关的关系的，也说到主耶稣将来要会应验他第二次再来。有时候我们说把这些预言的应验呢好好的解释还是很不容易，但是我有一个观点，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些预言就将要应验的时期，而且我们会发现关于主耶稣再来的这些预言也是会很平常的、很自然的会一件件事情应验。 就像一个拼图一样啊、哦，大家知道那个拼图啊、哦，我们看起来好像不太懂啊，一片一片拼起来。当主耶稣第二次从天降临的时候，他就会各就各位，就像做拼图一样。哦，当主耶稣像主耶稣降生的时候，许多的事情就一件一件都发生了。每一块拼图啊，它一片啊，都放在一个合适的地方，最后成为一个美丽的图画。而且我们会因为这个缘故，我们都会非常的惊奇，就像主耶稣降生那个时候啊，就应验了旧约的预言。接着我们来看啊，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二章一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这几个东方博士是来朝拜耶稣的，是一个历史啊，有这样的记载。东方来的博士，他们来到了啊，是时间是在啊希律王做王的时候，而且这个希律王啊，他是最不喜欢看到有人成为他的对手，所以当这些博士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希律王感到威胁很大。好，我们看圣经说，看哪、啊，有三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哎，你的圣经是不是写是三个博士？你可能会说，哎，不是，我不能确定到底是不是三个。那么，你是不是因为你收到那些圣诞节收到圣诞卡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联想？我想哈、哦，很多人他是从那个圣诞卡里面来认识圣诞节的意义，很多不是从圣经得来的有关于耶稣降生的事，因此我们对主耶稣降生有许多不准确的一个印象。现在我要从马太福音第二章来给大家分享，做一些纠正。首先你会看到这段记载并没有告诉我们是来的三个博士，其实我们不知道他们来了多少人，我也怀疑说是不是那个三个博士他有这么大的本领，会让希律王或者整个耶路撒冷城的人心里都不安。所以我大概认为不是三个，大概三百个吧，可能他们会造成希律王跟耶路撒冷的不安。博士是由东方来的，从不同的地区啊，他们都是研究这种星象学啊，研究星象的。当他们发现了有一颗星星哦，新的星星出现，所以他们就随着跟着这个星星就来到耶路撒冷。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来了多少人，但是我确信一定不止三个，一定不止三个哈、哦。可以也许说真是有三百个人的可能，但是我不要这样说啊、哦，因为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到底有多少人哈、哦。啊，我们现在看第二章啊、哦、第二节，马太福音二章二节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这些博士们到了耶路撒冷，他们要寻找新生的王，这件事情让希律王很担心。他们这样说，他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啊，这些有的诗歌啊，就是这样说，东方之星里面唱圣诞歌，东方之星。但事实上啊，我们再去想啊，这个说法是不是正确的哈、啊？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当她听到说那个星星不是东方之星啊，来自东方，她就变得很沮丧。因为如果这些博士是在东方看见这个星星的话，那个就是算是东方之星啊，是东方之星。那么这些博士他就不会来到耶路撒冷了，他就会留在哦、啊，也许就在出现在东方之星是在印度或者中国啊。但是这个星星后来是出现在到西方啊，到了西方来的，所以这些博士们在东方，他们是跟随这个星星来到西方的。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这样子，为什么他们会将一颗星星跟君王连在一起的？为什么他们又认定是在以色列呢？我所知道的是，东方有流传着啊，就是旧约圣经那个巴兰的预言啊，这个在民数记24章17节啊，在东方有流传着有关于这个预言是由巴兰来说的啊，记载在民数记24章17节啊，这样说，我看他却不在现时，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 必打破摩亚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啊！这是民数记24章17节啊，请大家注意啊，这个预言有提到啊，有星，有星出于雅各，这个就是指向以色列国，有杖要兴于以色列，那么这个星跟这个杖是在一起的，这是我们所知道旧约先知预言当中将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一个杖一个星啊。那么东方的博士他知道这个预言，于是他们就离开了他们自己的家乡啊，神秘的东方去寻找这位君王，这当然会让西域王和耶路撒冷合成的人心里感到不安啊。好，看第三节，马太福音23章3节，西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当这群令人很醒目的印象，这些博士哦，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他们问说，哎，像问这个问题，所以开始这个整个耶路撒冷城开始啊骚动不安的。西律王也想要知道这到底怎么回事情，这个啊、哦，这个大西律啊、哦，这个王他是一个非常迷信的人啊、哦。如果有一本好的有一个好的圣经词典的话，你可以花点时间呢、啊、去研究这个西律啊、哦，这个人的家族啊、哦，他们是一群啊、哦、非常邪恶的人啊、哦，我们说是很恐怖分子啊、哦，他们的家族啊、哦、是可以说第一世纪的一些非常邪恶的人，恐怖分子。这个大西律王可能是非常邪恶的一个，从罗马。他是从罗马政府里面取得哦，他现在这个职位，他不是以色列人，他对于听闻有人要取代他的王位哦，所以他就心里面啊非常的焦虑不安。接着我们看第四节，就召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西律王没有求问，他只是下命令，他说：“我知道你们。”有旧约经典，其中说到弥赛亚要来，我要知道他生在哪里。也许啊、哦，这里我们看到他们也许很快的、确实的就回答他这个问题。可是我们看见一件令人很惊讶的事情啊、哦，就是在第五节、第六节，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叙利王问到文士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也不需要花时间去查考圣经，他们竟然很快的就引经据典的就指出，就是圣经里面旧约弥迦书旧约弥迦书5章2节的话，这些经文早已经记在印在他们的心中了，他们都知道弥赛亚救主要来临的预言。问题是他们只是在知识上、头脑上啊，不是在他们的信仰生命当中看重这个事情，这件事情好像对于他们毫无意义。他们只知道、啊、他们这些人只是知道一些圣经的历史，那么就是这个事实是存在，但是他们个人的生命啊，对这个啊，对这个没兴趣，没有关联的。这些文士既然这么熟悉圣经，所以我们以为说，哦，他们一定会跟着这些博士们一起去来找答案，来寻找这位新生王啊，或者跟着他们一起去找这位弥赛亚吧。可是他们没有啊，啊，在今天啊，也有很多人啊，他们也很期待啊，主耶稣再来，从天再来。也许我们常常谈论或者查考有关于基督再来的预言，可是你我哈、啊，现在会很想见到基督再来吗？假如说你正在做某一件事情，主耶稣忽然出现在你眼前，他会不会对你造成一些干扰呢？让你很不方便呢？也许你对他说：“你现在不要来，以后再来吧。”这里我们看到叙利王要从文士那里得到他所要的信息啊，我们看第七节，当下西律暗暗的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现在我要说一些 我个人的看法，然后我再来啊做一些证明。这些博士到耶路撒冷之前啊，这一颗星星啊，这个星啊，在出现在黑夜的空中啊，这些博士就骑着骆驼啊，他们上了骆驼，要走这一趟漫长很艰苦的旅程。我猜想他们发现了那颗亮星星之后啊，他们至少呢用了一年的时间才到达耶路撒冷。他们要找这个星星，并不是要举行一个小小的圣诞晚会，他们走这么长远的遥远的疲惫的一个路途以后，他们的心里面是什么？想要见到认识啊，敬拜这位新生的王，并且他们预备了好的礼物要呈现给他。这里啊，请你注意，叙利王也仔细的要查问那个星啊是什么时候出现在天空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啊记在心里面，因为这是这件的记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于是希律将这些博士送到伯利恒去。我们看第八节啊，第八节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这个叙利王非常的阴险啊，他是个非常邪恶的人啊。假如他说啊，如果有一位王将要在这里附近降生，他内心我一定要除灭他，然后他会派士兵到伯利恒去，我可以担保啊，他就找不到啊基督在哪里，因为基督一定人家会把他藏起来的。因此希律觉得最好的最狡猾的一个办法，就是让博士们去找这个婴孩，然后来回报给他。叙利就是说，他说我也要下去敬拜这位新生王。所以我们知道啊，叙利王是一个非常阴险狡猾的人啊，因为他要想杀害他。我们来看啊，第九节第十节，第九第十，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见的那星忽然在他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这里看到那颗星又出现了，他们因为心里很欢喜。我想他们走了一段很长的路，一直再没有看见那颗星星哦。这里可以回应有些人哈、哦、有一些错误的看法。他们认为啊、哦、那些星星是一群的小星星啊、哦、会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会出现。可是使徒马太在这里写得很清楚，这是一个非常特别很亮的一颗星，而且是一个超大的星星哦，这是一个神迹啊、哦、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去胡乱的解释啊、哦、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天和地都有反应。当然在这个时候啊、哦、这些博士能够看到正是这一颗哦大的星星哦。接着我们看第十一节，十一节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这些博士到达的时候，主耶稣那个时候他并不是啊，留在客栈后面的马槽里面，因为当时的伯利恒城里面的人都留在这个城里面，因为他们必须要回到自己的家里面来登记注册要缴税。但是这个小婴孩耶稣是刚刚出生的，他的父母就暂时没有把他移动他，因为艰苦的旅程可能会使他的生命啊，小生命有危险，所以他们就暂留在伯利恒的一间小屋子里面。这些博士就在这一间屋子里面找到了他们。 有时候我们看到哦，圣诞卡哦，上面有时又是误导了我们呢、啊，以为博士哈、哦，这些博士啊，是到去马槽里面找耶稣，其实不是的啊。那除非约瑟指出马槽到底是在哪里，不可能有人会知道马槽到底在哪里。那么那博士怎么会找到？找不到嘛？这些博士是什么？他们是进到一间房子里面啊、哦，这里要请注意。当他们看见这个新生儿跟他的母亲玛利亚的时候，他们这些博士们就跪下敬拜他。如果要说玛利亚值得人的去敬拜，应该这是一个最好的时刻去也来敬拜玛利亚的，应该这是一个好的时刻啊。但是他们对敬拜的对象不是玛利亚，乃是敬拜的是耶稣基督，这个小婴孩耶稣，并且献上他们的礼物，黄金、乳香和没药。好、哦，接着我们啊想到啊这个在旧约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旧约60章第6节来考查考哈、哦，主耶稣他有一天要从天降临，耶稣再来也是一件非常啊重要的事情啊、哦。以赛亚书60章第6节说，成群的骆驼，并米甸和以法的毒蜂驼必遮满你，示巴的众人都必来到，又奉上黄金乳香，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有些什么礼物啊，在主耶稣从天再来的时候没有被献上呢，就是没药啊，大家记得没药，他们没有献上没药，因为没药是跟主耶稣的死亡有关系，主耶稣钉十字架有关系。当主耶稣基督从天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没有死亡的，所以黄金啊，这里献上的黄金是预表主耶稣的降生，因为主耶稣是大君王，把黄金啊献给他啊。乳香是代表什么？是预表啊主耶稣的馨香的生命，馨香之气。没药啊是预表啊主耶稣的死亡。这三样的礼物都在主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就呈现给他，所以我们都知道啊，我们主耶稣升天再来的时候，第二次降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没有需要再献上没药，因为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不是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不是在还要钉十字架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从天降临的时候耶稣是用什么身份呢？他是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身份降临的。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打开心门，让我们在我们的心灵的深处不但迎接信靠耶稣基督这位新生王，也知道主耶稣已经完成了地上完成了他的救赎，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升天，一个工作，救赎的工作，今天在天上也为着你，为着我祷告。所以愿意深愿你打开心门个人接受这位新生王，也接受这位从死里复活的救主，他爱我们，他成就了救恩在你的身上。巴不得你今天当我们研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从圣经里面越来越知道圣经对我们的教导，是我们对耶稣基督他的身份他的降生、他的复活，在耶稣在地上所行的一切的神迹对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有意义就像这些博士一样他们敬拜这位新生王今天你我我们都可以借着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开窍，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这位救主面前向他认罪，我们祈求他 带领每天我们过一个属于神的生活，在地上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巴不得今天这段马太福音第二章这段经文对你个人有莫大的益处。因为时间的关系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这个节目。如果有什么疑问要分享的，欢迎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麦就是麦田的麦，基是基督的基。再见，愿神祝福你。